好，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民数记》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比较长，那么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边看边思想，也可以在心里来默默的来思想，来读。那么我会一页一页的翻动这个屏幕上的经文。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民数记》14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45节，也就是整章的经文。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神的话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的14章，这里记载了，就是以色列人听到那10个探子，就是打探迦南地，在迦南地待了40天，然后他们回来，一共有12个探子。但是其中有10个探子呢，是报恶信的探子，他们说迦南地的那些人非常的高大都是巨人，然后呢，他们会非常的可怕，然后会吞吃以色列人。这时候以色列人就非常非常的害怕。那么唯独这12个探子当中，唯独只有2个探子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是说那个地方真的是按神所应许的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那里的人呢也并不可怕，我们必定能够战胜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呢却不听约书亚和迦勒的话，却听信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那么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民数记》14章就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大声的哭嚎，整夜呀，他们整夜的哭嚎。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光成年男子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都是60万人呐。他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队，然后如果全部人加在一起是200万以上，所以他们更何况有神的会幕、神的约柜就在他们当中。但是这以色列民却听信了10个报恶信的探子，然后他们就大声的哭嚎，也悖逆神，就是不去到神向他们所应许的应许之地。然后与摩西来到摩西面前来哭嚎，甚至来就是来要求另立一个首领来代替摩西，带领他们回埃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所有的以色列人。这可能是可能就是光成年男子可以打仗的都60万，然后加上妇女儿童，至少在200万以上。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无法改变摩西，摩西是不可能带领他们回埃及的。所以他们这时候想到的呢，就是废掉摩西，把摩西废掉，然后另立一个首领带领他们回埃及。然后这个时候，摩西、亚伦就向这些以色列民向他们俯伏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哈，也可以说摩西、亚伦这时候就俯伏，就是全身俯伏在以色列民面前，就哀求他们，用非常卑微的态度，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仆人，这是以色列民的第一个大祭司亚伦。那么，上帝对以色列民说：“摩西在以色列民 面前就像就是代表神一样，而亚伦呢是代表摩西说话的。亚伦是以色列民的第一个被神所亲自设立啊，被神所高立的大祭司。但是这一个神的仆人摩西还有大祭司亚伦两个人却匍匐在以色列民面前向他们哀求啊，让他们顺服神的心意，不要惧怕，让他们不要回埃及。这时候呢，加勒和约书亚也在这时候他们撕裂衣服，然后他们就对以色列人说，就是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背叛神。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句话，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惧怕就等同于他们对神的背叛，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进入迦南，迦南是上帝已经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却因为惧怕迦南当地人，他们不敢进到这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这种惧怕就等同于对上帝的背叛所以加勒约书亚他们就撕裂衣服对以色列民说，你们不要惧怕，不可背叛神。这时候呢，第一，以色列民没有听摩西和亚伦匍匐在地的哀求，那么以色列民也没有听加勒约书亚对他们的警告，你们不要背叛神，不要惧怕，不要背叛，都没有听。相反，他们要拿起石头来要打死约书亚和加勒。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显现了，神就临到了。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在这之前，以色列民大声的哭嚎，以色列民向摩西抱怨，以色列民说要废掉摩西，另立一个首领，带领他们回埃及。在这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都没有出手制止，神都没有出手制止。那么神在什么时候出手制止呢？就是以色列民要拿石头要打死神的仆人的时候，要打死约书亚和加勒的时候。这时候神就出手制止了。那么神要降灾杀灭这所有的以色列民，一个都不留。那这时候摩西就在神面前为以色列民哀求，为以色列民祷告。那么这时候神就宣告他还是赦免以色列民，但是所有20岁以上的民，也就是男丁，全部倒闭旷野。20岁以上，以色列民数点除了利未人，那么其他的支派的人，20岁以上，神让摩西去数点他们。这20岁以上的人是要干什么呢？是要打仗的，他们要打仗的。但是这些人呢，不愿意去迦南地去跟迦南人打仗，他们惧怕，所以这20岁以上应该是战士，但他们却当了逃兵，他们却不愿意上战场，所以这20岁以上的全部倒闭旷野。那么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我们也知道约书亚、加勒也是从埃及地被摩西带出来，所以他们也是20岁以上啊。但是除了这两位，其他20岁以上的男丁全部要倒闭旷野。然后呢，妇女和孩子可以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么呢，报恶性的10个探子呢，就不用等40年那么久了，当场就遭瘟疫死亡了。那10个报恶性的探子当场就遭瘟疫死亡。然后以色列民呢，就不允许再进到迦南，让他们全部返回在旷野，要在旷野继续漂流多少年呢？40年。就等同于那些探子在迦南地窥探了40天，那么一天等同于一年，因为那些探子在迦南地窥探了40天，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却惧怕，那10个探子却没有信心，却惧怕，所以导致以色列民要在旷野要继续漂流40年，而且在这40年当中，所有20岁以上的，就是当摩西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岁以上的，全部倒闭旷野。那么只有妇女和儿童，还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入应许之地。那么 摩西把神所告诉他的就是宣告给以色列民，这时候以色列民后悔了，这时候以色列民后悔了，他们认罪，他们说我们有罪了。那这个时候他们说啊，他们现在愿意顺服神，愿意去到迦南啊，愿意上到山上去，去到迦南。但是这时候摩西制止他们，这时候已经晚了，这时候已经晚了，神不会跟他们同去啊，他们去了以后只会被屠杀，只会被迦南人击败。那么摩西这样警告他们，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如果现在去，就是再一次的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因为神让他们回去，不要进迦南了，但他们不听，他们还要进迦南，他们再一次的犯罪，但是这些人还是不听从摩西的警告，他们还是去，结果果然就被迦南人击杀。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民数记14章整章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痛的教训。这对今天所有读圣经的人，所有信靠神的人来说，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警告。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胆怯，更让我们看见因为他们的胆怯，因为他们的没有信心，看着他们在神的愤怒当中，他们所招致的这样的一个刑罚是多么的悲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更加详细的来看在这民数记14章经文有几处特别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惧怕人，他们不惧怕神也不惧怕神的仆人。以色列民惧怕迦南人，那十个探子说说迦南他们当地的人都是巨人，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以色列民呢，他们并没有亲眼见到，他们就是听信的十个探子，他们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惧怕。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有几百万人呐，他们有几百万人，而且他们20岁以上年轻力壮的都60多万，但是他们还是惧怕，他们惧怕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时候其实摩西和亚伦也非常严重的失败了，他们向以色列人服服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服服和下拜两个字是往往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圣经在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说摩西亚伦向以色列人下拜跪拜，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摩西亚伦他们现在在做一件非常非常错的事情。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是神所亲自设立，神所高立的大祭司，他们在以色列面前，他们代表神，他们代表神对以色列人说话，但是他们却此时呢，两个人一起向以色列人俯伏，很明显他们在哀求以色列人他们在苦苦哀求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不要再刚硬，让以色列人不要回埃及，让以色列人可以顺服神。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哀求他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卑微态度的一个恳求，并没有打动以色列人，只会让他们更加的刚硬，只会让他们更加的悖逆，只会让他们更加的惧怕迦南人，而更加的不惧怕神，更加藐视神的仆人。所以摩西和亚伦他们这种俯伏的态度，他们这种哀求，事实上达到了一个非常负面的效果，就是让以色列人更加的犯罪，更加的肆意狂妄的去抵挡神，去悖逆神，以至于他们甚至敢于拿起石头要打死约书亚和加勒。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出手了，神亲自回应了，神制止了我们也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在这之前神都没有说话的，神完全没有说话，以色列人怎么抱怨 以色列人怎么样废掉摩西，摩西亚伦怎么样向以色列人俯伏在地，神都没有说话，神都在看，神都在看。但是当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亚伦如此的软弱，甚至摩西亚伦向他们俯伏，他们越发的狂妄，越发的悖逆，他们甚至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当然加勒和约书亚 也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惧怕，不可以背叛神。那么以色列人要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这时候神说话了，神不再沉默了，神说话，神说他要，他对摩西说他要刑罚着所有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部灭亡啊！这时候摩西就哀求神。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的惧怕，他是怕什么呢？他是怕人。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摩西和亚伦对人的惧怕啊，他们怕，他们在这时候他们表现出对以色列民的惧怕，他们伏伏在地哀求以色列民。那么我们也看见以色列民不怕谁呢？他们不惧怕谁呢？他们不惧怕神的仆人，他们不惧怕摩西，不惧怕亚伦，当然不惧怕约书亚，不惧怕加勒。虽然约书亚和加勒警告他们让他们不要背叛神，但是这样的警告没有让以色列民收敛一点，更是让他们越发的犯罪，越发的悖逆神。那么以色列民不惧怕神的仆人反映出什么呢？他们不惧怕神啊。这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惧怕 和他们的不惧怕。我们再看摩西的爱。那么首先当然是摩西爱以色列民，虽然以色列民这样的悖逆，虽然以色列民说要就是要抛弃摩西，要另立一个首领来代替摩西，虽然以色列民常常的攻击摩西，但是摩西仍然爱以色列民，摩西仍然来为着以色列民向神来祈求啊，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爱仇敌的爱。那么我们也看见当摩西为以色列民向上帝哀求，向上帝祈求上帝的赦免，对以色列人赦免的时候，摩西是怎么说的呢？在民数记十四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民数记十四章十五节十六节，摩西这样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所以我会看见摩西在这里他非常忧虑和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忧虑担心神的名，神的荣耀被那些外邦人所嘲笑，被外邦人所羞辱，外邦人会嘲笑以色列的上帝，外邦人会嘲笑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外邦人会说，你看以色列的上帝把以色列民带出了埃及，但是他却没有能力把以色列民带到他答应应许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所以你看以色列民的上帝把他们就全部在旷野全部除灭了。所以外邦人这样，如果神把以色列民全部除灭在旷野，外邦人会这样嘲笑神嘲笑神的名，羞辱神的名。所以摩西在这里呢，当然他爱以色列民，但在这里他的话，他所讲的这些话更让我们看他心里真正爱真正关切的是神的名不可以被羞辱，神的荣耀不可以被人家去嘲笑，这是摩西心中最最担忧的事情。那么事实上在以前上一次摩西到西乃山上领受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以色列民在亚伦的带领下在山下就是拜假神偶像拜金牛犊的时候，上帝发义怒，上帝也是说要把以色列民全部灭绝。 但是那时候摩西呢也是哀求神，哀求神不要灭绝以色列民。然后摩西说的理由是什么呢？摩西说的理由跟他这一次说的理由是一样的。那么是在这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2章11到12节。11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所以在上一次以色列民在亚伦的带领下拜金牛犊拜假神偶像的时候，神发烈怒，神要除灭整个以色列民，摩西用同样的理由来哀求神。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神这样做的话，那么神的名，神的荣耀会被外邦人，会被埃及人去羞辱，去嘲笑。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摩西心中最担忧的事情，这也是摩西心里最爱的，就是他竭力要维护神的名，要维护神的荣耀。那么事实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当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2章记载耶稣他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12章27节，主耶稣说，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祷告向父呼求，说父啊，愿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就是上十字架被钉上十字架这个时刻。但主耶稣说，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刻而来。那么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他惧怕十字架呢？是不是他不愿意牺牲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面呢？都不是的。耶稣讲这个话，因为他说他原是为这件事来的，他原是为被钉十字架代替罪人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来的，这就是他来到十字架的目的。耶稣并不是惧怕，耶稣并不是逃避，但是耶稣心里最担心的是什么呢？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担心就是当人看见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神的独生爱子，但是人接下来会看到耶稣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时候耶稣就担心人会羞辱上帝的名，人会嘲笑上帝，人会说，你看你的独生爱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却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是耶稣所忧虑所担心的事情，就是担心人去嘲笑上帝，去羞辱上帝去让上帝的名蒙羞。那么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12章28节接下来这样记载，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我们会看见，这其实跟神答复摩西的哀求也是一样的，就是摩西的忧虑是什么？摩西的忧虑就是，上帝如果把以色列民，也就是他的选民，全部灭绝在旷野，这时候外邦人会嘲笑上帝。那么当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担忧人们会因此而嘲笑上帝说你看上帝的独生爱子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上帝在这个时候说什么呢？上帝说，我的名一定得荣耀，一定得荣耀。所以这其实上帝在告诉摩西，上帝刑罚那些悖逆神的以色列民，上帝刑罚罪人，并不会让上帝的名 让上帝的荣耀有任何的亏损，相反，这还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那么，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接下来说，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33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所以接下来其实耶稣自己讲出了上帝的名怎样得荣耀，上帝的名怎样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帝的名怎样得荣耀。怎样得荣耀呢？就是当耶稣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民归向神。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在人看是愚拙，但是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就在十字架上面彰显出来。就是神的荣耀没有受到亏损，相反，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吸引万民都归向神。我们看见摩西的爱，第一个他爱以色列民，第二个他心中最深切、最深切的爱是爱神的荣耀，他不愿意看到神的荣耀被外邦人羞辱。如果神灭绝以色列民的话，但是上帝告诉摩西，就是你这样的忧虑多虑了，上帝刑罚那些不信靠神的人，上帝刑罚那些悖逆的以色列民，不会让上帝的荣耀受亏损，只会让上帝的荣耀更加的彰显。所以其实我们会看见，这其实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一再做这样的事情，一再做这样的事情。上帝管教以色列民，当以色列民悖逆神的时候，他们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的，但是人们看到以色列民被万民当中抛来抛去，人们不会嘲笑以色列的上帝，人们会更加敬畏以色列的上帝。所以今天在这个地上，如果有些人说他们是信靠神的，他们是爱上帝的人，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当他们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当他们随从自己私欲的时候，上帝的管教一定会临到的，一定会临到的。上帝的管教临到那些说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人，并不会让上帝的荣耀蒙羞，相反，让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出来。而且这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的荣耀。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那么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他的审判要从他的教会开始，他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他的审判要从那些自称自己是基督徒、自称自己是神儿女的人的身上开始。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世界历史，哪怕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世界，同样的事情一再的发生，一再的发生。所以越是看自己是神的选民或者看自己是所谓的属神的人，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如果是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说自己是神儿女我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如果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一定是重重的管教。当上帝管教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的时候，那些假冒的基督徒的时候，神的名、神的荣耀不会受到一点亏损，神的名、神的荣耀反而会彰显出来这就是上帝告诉摩西的，就是摩西，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神刑罚那些悖逆的以色列民的时候，神的荣耀不会受亏损，神这相反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接下来再看神的忍耐和公义。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神的忍耐，也就是当以色列民抱怨，当以色列民要废掉摩西，要另立 一个首领带他们回埃及，当这所有以色列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一直忍耐，上帝一直在观看，唯独当以色列民要用石头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的时候，上帝这时候就亲自来制止以色列民。然后上帝对摩西说，他已经忍耐以色列民十次了。那么以色列人重复犯不信神、试探神的罪，那么这是指出埃及之后啊。那么第一次在红海出埃及记十四章，那么在马拉、在旷野、在利非丁以及拜金牛犊的时候，后来在他贝拉民数记十一章，还有在基伯罗哈哈瓦，所以一共是十次，到这一次是第十次，一共是十次。所以以色列民，我相信他们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曾经多少次悖逆神，他们自己可能都不记得自己曾经多少次在抵挡神，但是神都记得，神都记得。其实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感到对上帝非常非常的敬畏。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我们多少次悖逆神，我们多少次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对我们的怜悯，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神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脱离一些困境，神把我们从一些最绝望最无助的境遇当中拯救出来，但是我们却忘记神，我们却悖逆神，很快我们甚至去质疑神。当我们碰到新的困难的时候或者新的我们认为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一样，他们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他们见证了神很多的神迹，但他们却很快就忘记了。但是上帝却没有忘记他们多少次悖逆神，所以到第十次的时候，上帝已经忍耐他们很多很多次，第十次的时候，神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所以神公义的审判就临到，就是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这句话主耶稣基督也讲过啊。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讲同样的话，就是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所以一直到今天，上帝都在忍耐我们，一直到今天，神的审判没有临到，因为神还在忍耐我们啊，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让得救的人数全部满足的时候，神的审判才临到这全地。但是并不表示神永远的忍耐，神提醒我们，他对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那么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就是神对不信的人的审判，不信靠神、悖逆神的人的审判，并不会让神的荣耀受亏损。哪怕他审判的是所谓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哪怕神审判的是那些自称自己是神儿女、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当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些人的时候，神的荣耀不会受到丝毫的亏损，神相反还要得荣耀，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吗？这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描述。那么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在在旷野，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神对以色列民的刑罚，其实是对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包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严重的警告当那些经历神的恩典，当那些自称自己是属神的人，当他们在悖逆神，在他们在偏行自己的心意的时候，随从自己的意思的时候，神会重重的审判。那么神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也说，就是按着他们自己口所说的， 神要审判他们。那么以色列民抱怨神的时候，抱怨摩西的时候，他们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巴不得要自己死在旷野啊，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民数记啊14章一开始，当以色列民抱怨神抱怨摩西的时候，他们就讲这样的话，他们说巴不得要我们都死在旷野。后来上帝就说，好，那就按你们口所说的给你们成就。结果这样的讲这样话的人全部死倒闭在旷野。我们还记得当以色列民对着比拉多啊喊，就是要钉死主耶稣，要钉死主耶稣。然后比拉多三次的说这是一个无罪的人。然后比拉多就当着以色列民的面洗手，就说流着人血的罪不归给我们。不归给我，就不归给比拉多。比拉多说不归给他，因为他当众洗手，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这时候以色列民在下面说什么呢？就说流这人血的罪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以色列民就讲这样的话。但是后来是不是这样？后来果然就是这样。我们看人类历史，结果以色列民就被上帝就重重的刑罚，国破家亡，万民当中抛来抛去上千年之久。然后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70年之后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身上。然后所有以色列人被赶出耶路撒冷当然了，当围城的时候已经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全部饿死了。那两个月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悲惨的时刻。犹太历史学家曾经写下那一段的历史是最悲惨最悲惨的时刻。然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全部死了。然后当然极少数逃出来的，从那以后400年以色列人不能回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以色列人就万民当中跑来跑去。所以当他们要钉死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比拉多当众洗手的时候，以色列民说流着人血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那么神就按他们口所说的就行在他们身上。那么同样在旷野也是这样，就是当以色列民抱怨神的时候，以色列民说我们巴不得死在旷野，好，那上帝就说那就按着你们口所说的就让你们死在旷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箴言18章7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们的嘴是他们生命的网罗。所以在这里以色列民他们的口就成为他们的网罗。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舌头我们舌头是人生的舵。一个人他如果能够管住自己的舌头，他可以算作聪明。好，那么以色列民呢，上帝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了，那么让他们回到旷野哈，就漂流40年，因为他们的探子在迦南地曾经窥探了40天，一天就抵一年。然后神赏赐那持守信心的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哈，摩西跟亚伦也没有进入迦南，也没有进入迦南，也是死在迦南应许之地外面的。真正进入迦南的，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代人，真正进入迦南的就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当然我们还特别注意哈，神对以色列民的刑罚当中也有神的赦免。那么神的赦免体现在哪里呢？神的赦免就是留下以色列民的后裔，就他们的后裔20岁以下的是可以进迦南，还有留下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可以进迦南。所以女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都得蒙神的赦免都得以进入应许之地，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在约书亚和迦勒带领下得以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先祖的应许并没有落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天成为多国的祝福，有一天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结果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全部灭绝，在旷野没有全部灭绝，上帝留下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留下了 以色列的后裔，所以孩子和妇女都被神留下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罪哈，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抱怨，没有抵挡神没有抱怨神的仆人，他们都有，但是神的怜悯、神的赦免临到了他们。他们在约书亚、在加勒的带领下进入迦南，连摩西和亚伦都没有进去哈。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了迦勒，在24节提到了迦勒，说他宁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神，这是上帝特别欣赏迦勒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他无论周围的以色列人，那是几百万人呐，是如何的反对他，但是他只有一个心智，他信靠神，他不屈从于人的威逼不惧怕人，他只信靠神，只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这里说他的这个专一呢，体现在另一个心智。为什么说是另一个心智呢？因为这一个心智跟当时的以色列民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专一。今天基督徒的专一是专一于神，专一于耶稣。我们与所有世界上的人都不一样。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专一于很多事情。有些人专一于这个政党，有些人专一于那个政党，有些人专一于这个政治领袖，有些人专一于另外一个政治领袖。当他们看见他们所专一的那个对象，或者所忠实于的那个对象失败了，或者那个政党失败了，哦，他们就非常的痛苦，哦，他们就崩塌。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专一的心智单单归给神，单单归给神，而世人呢，专一于许多许多的事情，金钱、名利、地位、政治、政党、政治领袖，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把各种各样的人推在神的位置，这是世人做的事情。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有一个专一的心智，而这一个心智是另一个心智，就像迦勒那样，另一个心智。为什么是另一个心智呢？与世人截然不同。这就是神赏识迦勒，当然也包括约书亚。神说他有一个专一的心智，是另一个心智，与世界不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的悔改，但是非常遗憾他们的认罪悔改来得太迟了。那么当摩西向以色列民宣告神所说的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这时候才开始敬畏神，他以前是不敬，前面是不惧怕神，这时候开始惧怕神，他们就认罪，他说我们有罪了，以色列民这时候确实说我们有罪了。在40节他们说现在我们要去应许之地，但这时候摩西拒绝他们说现在已经晚了，现在已经晚了，然后呢，神不会与他们同在了，他们去一定会被杀，然后呢，但是这些以色列民呢还是坚持要去，那么摩西也不跟他们一起去，然后约柜也不跟他们在一起，结果他们果然就被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就把他们杀退了，一个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个是在平原地方，就把这些以色列民擅自进到迦南地的以色列民就杀退了。所以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毕竟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可以仅仅抓住圣经中这一句话，我们还要看见神同样也说他要忍耐我们到几时呢？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人们就说审判的日子在哪里呀？就是人们都说没有再来的审判，但是后这时候圣灵就感动彼得，这时候就说审判的日子，末世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日子，当人们不知道的时候，不察觉的时候，洪水突然就临到了。所以认罪悔改是很好，但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在可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寻求， 当还有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要抓住这样的恩典。有一天会太迟了。所以耶稣基督讲过很多这样的比喻，比如说愚拙的童女，当新郎回来的时候，他们被关在门外，他们也忧伤，他们也后悔，他们也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准备灯油。但是那时候新郎却对愚拙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们，晚了，太晚了。所以这时候以色列民他们的认罪，他们甚至他们有行动，他们确实去了迦南，但是也晚了。这也是对我们今天一个严重的警告。他们在这里的其实是二次犯罪。第一次呢，神让他们去，他们不去。第二次呢，神不让他们去，他们却非要去，两次的犯罪。所以这是更可怕。然后他们这第二次的犯罪更是显明啊，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对上帝的藐视，对摩西话语的藐视。然后他们也轻看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不在乎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就约柜在不在他们中间，摩西在不在他们中间，他们都根本不在乎，他们真正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结果这样的一群人啊，就被迦南人，就被亚玛利亚人给杀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民数记十四章的经文的一些思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大家在等一下分组讨论当中可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好像离开我们的舒适区，进入到一个危险区或者是困难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分享一下啊。比如说我以前待在这个环境里很舒服很舒服，但是我非要去到一个我不舒服的环境，或这个环境给我带来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甚至很危险，但是我要去到这个境遇当中，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弟兄姊妹可以彼此分享，然后也可以分享我在这个经历当中我失去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啊。所以这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民出埃及，上帝让他们走的一条路，就离开他们的舒适区，进入到一个未知的区域。但这个未知的区域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啊，困难重重啊。这是第一个讨论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思想，就是摩西、亚伦他们向悖逆的以色列人服服啊，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他们一定是苦苦的哀劝、哀求以色列民不要回埃及，以色列民要顺服神。他们用非常卑微的态度，他们一定是出于一个良善的动机啊，他们苦苦的哀求以色列民、摩西、亚伦服服在以色列民面前。那么我们来思想这个事件呢，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说是这样说，就是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成的。我们结合摩西、亚伦他们一片好心，非常卑微的苦苦哀求、伏伏在地的哀求悖逆的以色列民，我们思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句话，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铺就的啊。我们把摩西、亚伦向以色列民的伏伏，然后把这句话放在一起，我们大家可以谈一下自己的理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啊？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列举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看似出于好的想法哈，看似出于好的愿望，但是却导致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然后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哈，来讨论。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围绕今天民数记十四章的经文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两个题目，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来讨论。
听得见吗？哎，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
听得见，听得见，
听得见。我们都 lock 住了，
因为我的设定是，我的设定是进来会先全部把它 block，
把它 mute 掉，
要 mute 掉，除非你自己打开。
好，感谢神，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带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OK， 好，那我是第一组的。好，我们对于第一题的分享比较多。分享有的弟兄姐妹分享到神把我们带到美国，然后搬回台湾，然后十个月后又搬来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Idaho， 然后离开了这个舒适区，每一步都是离开了舒适区，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然后但是神却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成长，在灵里面经历这样的一个塑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自己许多的悖逆和不顺服，都被神所带领。那么也经历到这个在婚姻当中，神一直带领自己学习顺服，顺服神，顺服先生。那么神一直忍耐宽容到今天。是让我学到许多的功课，那么我们也同样的有分享说自己在决定受洗的时候是经历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自己想到民间信仰的家庭背景，不知道会因为自己受洗会有怎样的冲突，这一切的代价没有权衡清楚的时候，如果去受洗会进入一个怎样的一个境况。那么有一位老姐妹，她也是在民间信仰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并且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是家里的长媳，那么她所面临的压力是更大的，但是她的分享却是说要记住神是最大的，你只要信靠神，其他的让神来带领下面的路。于是这个给自己有很大的一个鼓励，然后就去受洗了。那么这是一个离开舒适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服侍神，学习服侍神也是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那么自己经历到就是服侍神，学习服侍神最后经历到的是不是自己做的，乃是神所做的，所以也得到了在这个学习服侍的过程中也得到弟兄的鼓励，就是因为弟兄鼓励说是因为你不会才看得出来不是你在做而是神在做。那么我们还有弟兄姐妹也分享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呼召我们去服侍神，我们就会走出舒适区，这个是神要显明是他在我们身上要做，不是我们自己去做。那么分享到这个教会从查经班到教会的聚会就是转变到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弟兄姐妹都是从大学查经班在一起聚会的，大家都习惯在周五来查经，那么如果要是开始教会的主日崇拜，无论从预备到组织都是有很不一样的，都要经历很大的挑战。那么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主日崇拜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智说，如果神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开始主日的崇拜。那么我们在第一次的讲道当中刚好是用了尼希米的祷告的经文来讲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尼希米代表神的百姓， 也作为自己个人认罪悔改，承认神极大的慈爱。那么也尼西米也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从在王面前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中，到耶路撒冷去进行征战和重建。那么这个是神在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带领尼西米来征战和重建，也带领神的百姓学习敬拜。所以我们也回顾到在准备讲道的时候，虽然预备到很晚，但是都会跪下来把自己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放在神的手中。所以就学习到说，敬拜神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在自己生命中，在自己的身上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同样在第一题分享到说，神把我从中国带到美国一个全新的国家，然后又让我信主，然后神塑造磨练并且管教我。在这个神塑造磨练和管教我的过程中，虽然我看起来是走出了舒适区，是经历了很多的难处，但是事实上却是神自己在百般的忍耐我，训练我，让我顺服和舍己。那么我们有姐妹分享，就是大家也都清楚的知道这些年来神是如何爱我，因着爱我而管教我。我经历神的管教，也就是经历神的慈爱。我讲一匹烈马常有悖逆和不服，但是神的应许却从不改变，他不断的把我拉回来，把我带回到他的道上。我虽有抱怨不肯顺服，甚至于在一个跟一个喜欢做领导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但是神借着这一切来陶造我，是为了要让我记住并且知道不要再重复的再犯悖逆的错误。所以这一切就是神的管教，通过神的管教让我经历神的爱，知道神对我的忍耐。那么我们对于第二题我们的分享没有第一题那么多，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好的东西，但是却对人是不利的，这就是通往地狱的道路是善意铺就的。那么我们分享到说，彼得听到主耶稣说到自己要为人的罪而死，要上十字架，彼得说这是万不能临到你，但是主耶稣却没有用善意来为彼得铺就这个地狱的路。主耶稣当时是严厉的斥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也分享到说，参孙的成长经历，参孙的父母完全不敢对参孙加以约束，虽然不同意参孙的一些的决定，但是却仍然顺从参孙，这个对参孙的成长是非常之不利，以至于参孙形成了这样的一种 随从情欲任性的性格，对参孙是没有益处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当彼得和外邦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在一起吃饭，可是当犹太人的基督徒来的时候，彼得就离开外邦的基督徒，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但是保罗就指出彼得的和巴拿巴的错来。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耶路撒冷大会已经定性了因信称义的这样的教义， 但是彼得却这样的一个庄稼，还有这个巴拿巴的庄稼，给外邦的基督徒施加了一个压力，就是一个不当有的压力，也对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想要靠律法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带来了一种，造成了一种鼓励。也就是说，彼得和巴拿巴的这种庄稼他们作为领袖造成了真理的偏差。那么保罗是直接指出了彼得和巴拿巴的错误，使得教会不至于进入到一个真理的偏差当中。我们也分享到，教会的领袖如果不指出，不勇于指出弟兄姐妹的问题，如果是怕得罪会众，只讲一些会众喜欢听的话去迎合会众，那么会把很多的人引到地狱的边缘。那么我们重新分享了引到地狱的道路是善意所铺就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成功神学就莫过于此，说一些让人喜欢的，顺着人的情欲，让人去追求平安成功样样亨通，但是却使人的灵魂落到地狱中。这是我们第一组所分享的内容。
好，谢谢第一组弟兄姊妹的分享。那么现在请第二组。
我们第二组就第一题的分享有弟兄分享到，就是原来在国内在香港的工作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要陪太太到美国读书，所以就放弃了在香港的很好的工作，然后到美国来陪读。那时候是没有工作的，就是放弃了一个很觉得自己很舒适的一个一种状况，然后到了一个觉得很困难的一种状况。但是在属灵上确实相反的，就是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然后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也非常的骄傲。但那时候如果是想要信神是很困难的，但是来到美国之后觉得自己也没有工作当时英语也不太好，然后反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可以有机会去到教会，然后谦卑在神面前可以信主，然后后来神也预备了工作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是一个。然后也有具体分享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可能也是让我们从一个舒适区到一个困难区。以前在疫情前我们都是保持一个很正常很舒适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些恐慌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发生变化，包括正常的这个工作呀，然后就是去买菜都很这种生活很大的改变，包括我们的聚会也就是就在只能在网上聚会，就是我们可能失去了很多的自由。但是在这其中我们也收获了，就是我们更珍惜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离神更近，我们知道我们更需要依靠主。然后也有姊妹分享，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特别看重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跟父母和亲戚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非常好。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完全脱离了就跟国内的这种关系，非常的不适应。但是后来想到在神里面意识到，就是神更看重的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次序的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胜过就是人和父母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调整这个次序，知道神看重更看重的只是让我们夫妻之间的有更亲密的关系。还有我们分享到，在我们常常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跳出我们的舒适区，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敢去跟陌生人讲话呀，或者是觉得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常常我们需要跨出舒适区，然后去跟人传福音。然后还有就是在服事当中，我们也常常 需要可能去做一些自己并不觉得很 comfortable 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去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不能靠自己的，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只要完全靠神的，而且从当中也有更大的收获。然后第二题，我们讨论到就是在圣经当中的例子，我们也是讨论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些使徒他们有一些就是教会使徒他们要求要求守割礼，就是要是外邦人也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但是这个看似好像是他们需要守神的这个律法，但是实际上却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像丢掉了，就是不符合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心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实当中也常常我们会说有善意的谎言但是呢实际上谎言都是出于撒旦的如果你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谎言是有 good intention， 但实际上这个都是出于撒旦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地狱。然后很多还有就是我们也常常有就说第二题其实也跟第一题很多的联系，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舒适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些是好的时候，就像就像温水煮青蛙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过度舒适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常常就是对我们属灵的状态是不利的因为在舒适的时候，我们在很舒适的时候，我们容易远离神，我们的这个肉体就很放松了，就然后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就是神有时候会把我们从这个 comfort zone 里面舒适区带出来，然后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抓住神，会依靠神，然后这些困难也会让我们来成长。你讲。
好，谢谢弟兄姊妹。
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刚才有一个姐妹刚才给我私聊，她说我漏了一点，就是主把她这匹烈马要之所以要管教，是要训练成一匹完全顺服的小驴驹，好为主使用。OK， 就这个。
好，感谢神。就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啊，我们都是常常离开舒适区，然后去到一些危险区。每个人都会是这样哈，我们不会到任何地方都是舒适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收获可能最大的就是发现我们什么对我们来说是真正人生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人生中真正最重要的，就好像你搬家比较多，你就会发现哪些东西我要留，哪些东西我要丢。我觉得我们神带领我们，就是无论是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无论是许可我们经历死荫的幽谷，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人生中最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与神同行，这才是真正重要。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也是分享到，在主日的时候分享到，就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么我谈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呢，是要征战的，是要打仗的。事实上在这之前，以色列人都不用打仗的以色列人做奴隶奴隶不用打仗，反正有主人给他饭吃。然后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他每天只要采这个玛纳就可以了，反正有水，从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不用打仗。但进迦南是要打仗，迦南其实是非常大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没有面对过的困难和危险。后来当我分享这个时候，后来聚完会之后，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你这样一说，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以前认为迦南地就是哇，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进去就享受就好了，哪知道进去还要打仗。其实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哈，我们往往要把教会啊，我们想就是人的好意嘛，我们要把教会弄成一个舒适区，弄成一个舒适区。比如说我知道有些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一看，哎呀，我们教会那个 nursery 的条件太简陋了，他觉得对孩子 不太舒服，然后他就不愿意来。或者有些人来到我们教会觉得，哎呀，我们教会怎么还唱这样的诗歌，他觉得，哎呀，听起来不太舒服，他也不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一种文化，我们要把教会弄成一个舒适区，我们希望大家来到教会都舒服啊，都舒服。首先呢，就是我们尽可能做到身体上舒服，第二个呢，尽可能做到心理上舒服，就是我们教会分享那些东西啊，唱那些诗歌，哎，你心里听得很舒服。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是今天这个地上许许多多教会都在走到这条路上，就是让人舒服，就是给人营造舒适区。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呢，给我们一个警醒：上帝从来没有把他的儿女带到舒适区，上帝让他们的儿女去走信心之路，甚至要走十字架的路，背起舍己，背起十字架就跟从耶稣。这不是走进舒适区，这是走进一条舍己的路，走进一条未知的路。就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去，却不知道往哪里去，走向一条未知的路。所以我愿意我们从圣经当中真正的被神的话语所光照，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吞没。许许多多看起来哈，加引号哈，许许多多看起来的善意，看起来的好意，最终会把人带到非常可怕的地方去哈。感谢神。那么最后的我也想说，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熟悉这句话哈，但是这句话呢并不是出自于圣经，但是在圣经的辅经当中具有非常相似的话，就是圣经的辅经。那么天主教还在用这些圣经的辅经。那么当然有很多一些学者啊，就是通过这句话衍生出各种的版本哈。但是我希望呢，就是主要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话当中来，就是上帝不是把他的儿女带到人所期望的那种舒适区，不是的。上帝让他的儿女去征战的，上帝让他的儿女要走上十字架的路，要走上舍己的路。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不让我们被这个黑暗所吞没，不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各种思潮，各种声音，各种魔鬼撒旦的谎言蔓延的充满了这个世界，没有让我们在这当中迷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神保守我们的脚步，在这末世的时候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不沾染世俗，让我们有一天都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到主耶稣荣耀的审判台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正式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